观众朋友大家好，而家系由钟家慧为你报道新闻。首先系新闻提要：美加墨首脑峰会求同存异，加强区域合作；赵立坚回应彭帅事件，表情怪异，纪录全删；以色列捉到伊朗间谍，喺国防部长家中任职清洁工人；日本移民政策重大转变，外国劳工可以无限期延长签证。批脸书同谷歌压制保守派声音，媒体大亨麦多克呼吁改革。澳洲5000万只红蟹浩荡大迁徙。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。美加墨三国元首18号在白宫举行了5年来的首次北美峰会，就区域合作进行商讨。美国官员较早时候表示，拜登的目标是在同加拿大同墨西哥元首坐低会谈的时候，能够深化和扩大经济合作，克服贸易方面的刺激因素。当日下午，拜登在白宫分别会晤了加拿大总理杜鲁多 Justin Trudeau 和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 Andres Manuel López Obrador， 随后举行三边峰会。拜登对杜鲁多强调了双方机会、公平和正义的共同价值观，对奥夫拉多尔表示，美国和墨西哥的关系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，美墨边境的移民压力需要墨西哥政府的合作。据路透社报道，这次峰会目的是从三国之间找到共同立场，而进一步加强合作。2020年生效的美墨加协定 USMCA 控制着大约每年 1.5 万亿美元的北美贸易。在汽车行业，拜登的购买美国货 Buy American 政策、墨西哥能源法案等问题上的分歧对峰会产生了影响。在拜登政府提出的对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实行税收抵免的提案上，美加两国亦陷入了僵局。不过前加拿大外交官科林·罗伯逊 Colin Robertson 表示，美国是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最大贸易伙伴国，而三方交易最多的制成品就是汽车和卡车。三个国家合作打造世界级电动车和电池产业，符合经济效益。尽管峰会没有取得重大突破的迹象，但拜登希望能够同两个邻国在一些最棘手问题的合作上取得进展，包括缓解移民压力、减少贸易摩擦、从全球疫情中恢复过来，以及更好地同中共竞争。拜登表示，对北美未来的愿景依靠我们的共同力量。露装高丽丑闻的女网球手彭帅寄一封报平安电邮，再次成为舆论热点。外界普遍质疑电邮的真实性，并推测她已经被中共当局绑架。中共外交部在公共场合亦无法避开这个话题。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7号再次被追问彭帅事件。在例行记者会上，有记者提到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对彭帅安全和下落的担忧，问及中共政府是否会采取任何行动。赵立坚回应称，关于彭帅的这个不是外交问题，并拒绝进一步评论。记者继续说，联系了中共公安部，但没有得到回复。他们想知道应该联系哪个部门才能够获得更多细节。赵立坚推搪说，他作为外交部发言人不是万能，应该去问主管部门。今日华尔街报道称，现场目击者看到赵立坚回应时的表情十分古怪，似乎想掩盖表情。此外，在中共外交部随后发布的记者会文字摘录中，有关彭帅问题的问答全部被删去。彭帅自报平安的邮件是由中共官方英文媒体环球电视网 CGTN 发布出去。海外自媒体评论人士唐浩表示，这封信件只发在海外的大外宣，却不在中国国内的媒体里面或网络上发布，显然不是要对国内外同步澄清张高丽性侵的指控，只是为了在海外息事宁人，避免事件继续扩大，对中共构成更大的国际压力。讲白啲，是一场针对海外的舆论维稳。他表示，目前仲无法确认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彭帅亲自写的，但是这封信确实疑点重重，反而是越辟越谣，越吸引外界关注彭帅此刻的安危和下落。 以色列政府18号以间谍罪名起诉一名男子，他涉嫌为与伊朗有关的黑客组织暗影 Black Shadow 收集资讯。但边个都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在以色列国防部长金池 Benny Gantz 家中担任清洁工人。法新社报道，根据以色列司法部门公布的起诉书，这名疑犯名为戈罗乔夫斯基 Omri Goran Gorochovsky， 现年37岁，11月4号被捕。以色列政府指出，戈罗乔夫斯基上个月31号透过通讯软件 Telegram 用化名和黑客组织暗影联系，并向对方透露他在以色列国防部长家中工作，有能力透过各种方法协助暗影。戈罗乔夫斯基向暗影提议，他会以含有恶意软件的 USB 装置协助取得机密资讯，以换取金钱报酬。不过戈罗乔夫斯基的阴谋并没有得逞，他在几日后就落网。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 Shin Bet 在声明中表示，戈罗乔夫斯基从未得到过机密档案，因此资讯并没有外泄。新贝特亦指出，在这件事件之后，相关部门已经发起一项调查，以减少未来类似事件再次发生的可能性。日本法务省一位官员11月18号表示，日本正在考虑允许从事某些蓝领工作的外国人无限期居留，最早从2022财年开始。对于一个长期对移民关闭的国家来讲，这是一个重大转变。路透社报道，根据一项于2019年生效的法律，在日本农业、护理和卫生等14个行业的特定技术工人可以获得最长不超过5年的签证，但不能带家属，建筑和造船业除外。这些限制成为企业不愿意雇用这类工人的原因之一。日本政府一直寻求放宽这些限制，如果修订生效，这些工人将获许无限期延长他们的签证，而且还可以带家属。这些外国劳工有很多来自中国和越南。不过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恩 Hirokazu Matsuno 强调，任何这类变化都不意味着自动获得永久居留权，那需要单独申请。日本拥有 1.258 亿人口，长期以来移民一直被视为禁忌，因为很多人崇尚种族同质性。但由于人口减少和老龄化，劳动力严重短缺，该国面临开放边界的压力越来越大。科技巨头的社交媒体对言论审查不仅在民间受到抗议，媒体大亨麦多克 Rupert Murdoch 亦公开指责科技巨头谷歌和脸书压制保守派声音，并呼吁进行重大改革，提高数字广告供应链的透明度。在17号，新闻集团 News Corp 董事长麦多克在年度股东大会上表示，过去几个礼拜看到关于脸书和谷歌的做法，无疑加强了要进行重大改革的必要性。很明显，脸书正在试图压制保守派的声音，而谷歌新闻中快速搜索大多数当代话题时，往往会发现类似的选择性模式，甚至直接了当地说审查。《华尔街日报》显示，消息人士透露的内部材料，脸书公司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，推出了节约共享 Sparing Sharing 和知情参与 Informed Engagement 这两款工具，大幅度限制保守派媒体流量。麦多克还指出，由谷歌和脸书主导的数字广告市场受到操纵，企业和消费者被过度收取服务费。新闻集团在今年2月、3月先后和谷歌、脸书达成一项为期3年的新闻付费协议，授权两家社交媒体巨头付费呈现他的澳洲新闻内容。但麦多克表示，这些平台错误地宣传付费算法是客观和完全科学的，这完全是无稽之谈，算法是主观的，他们可以被人们操纵，以扼杀竞争，损害其他人、出版商和企业。澳洲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 ACCC 估计，谷歌控制了数字广告供应链不同环节的 50%-100%。 ACCC 表示，谷歌在网络广告中的主导地位是如此根深蒂固， 以至于现有的竞争法不足以压制他的任何反竞争行为。红蟹是澳洲圣诞岛 Christmas Island 特有的一种螃蟹，每年的十月底开始，当热带雨林的大雨来临的时候，红蟹就开始了艰苦的长途跋涉。目前估计有5000万只红蟹从该岛内陆向海岸浩浩荡荡地大迁徙，场面十分壮观。圣诞岛上的这个壮观的年度奇观受到了旅行者的欢迎，多年来世界各地的游客会在这个季节纷纷赶来圣诞岛，这已经成为该岛的一个旅游景点。澳洲公园管理局称，圣诞岛正面临交通问题，成群结队的红蟹会穿过道路并阻塞交通，这可能会造成相当大的破坏。管理局在11月9号在脸书发帖说，螃蟹封锁了圣诞岛，由于大量的螃蟹横穿马路，圣诞岛 Drum Site 的居民无法离开他们的社区。每年约5000万只红蟹在冬季从森林中出来，前往海洋交配，首先是雄性成员打头阵，雌性成员随后跟住。他们一般食树叶、水果、花朵和种子，但他们亦会食其他死去的螃蟹。雌性螃蟹可以携带多达100000个卵子，并可能在连续5至6个晚上将卵子释放到海洋中。公园管理局说，随着圣诞岛上红蟹迁徙火热进行中，螃蟹随处可见，包括在一个办公大楼的门口。今年这些螃蟹预计将在11月底到达尼珀斯约5550英里的海岸。专家估计，在一些地区每平方米的海滩或岩石上就可以看到多达100只螃蟹。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点赞、订阅和分享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多谢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